然后呢，就是下面讲这个涤盘呢，那么就是广说无常的道理啊，广说无常的道理分了三个方面进行宣讲的。那么第一个呢是生起必死啊，第二个呢可以说是这个就宣讲了自己还没有脱离死位的时候呢，不需要对为别人的这个死亡操心吧啊，这个方面有些这个父亲呢对这个儿女啊，对父母对儿女很操心，操心他们的死亡，但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交接的时候，你自己还没有脱离死亡的恐怖，你有什么闲心去操心别人呢？我这个方面就是还是自己马上生起无常心。这个方面比较好的，这个第二个科判。那么第三个科判教戒呢，就是说这个了解道理之后呢，应该教戒，那么应该修持这个解脱的行为。那主要是从这个三个方面来进行抉择的。然后呢，第一个科判呢，生机必死呢，就是讲分两个方面，一个是出无常，一个细无常。那么什么是出无常，什么是细无常呢？比如说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人生下来了，生下来现在已经到二三十岁了，然后呢，就是说这个突然有一天遇到了某种死缘。就是防止导游老板砸死了等等像这样的这个死缘显现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人死了这个人死了，我们说是这个一个粗无常这个比较粗大的无常，或者一个杯子如是存在的时候呢突然有一天遇到一个人呢，不小心把这个杯子砸碎了砸碎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杯子坏了，这个就是一种粗无常粗大的无常的这种法。很多世界上的人呢，比较容易了解这个粗大的无常。然后细无常是什么意思呢？细无常就是说不关待这个毁坏他这个因缘也就是说不关待，比如一个众生不关待他突然死亡这个因缘，就是说他从生下来一直到死亡之间每一个刹那都是这个生灭的都每一个刹那都是在生灭当中过行的。所以说像这样的不离开刹那生灭的体性，这整个一个过程呢就是这个细无常这个在佛经当中是讲了很多的。而且我们在修无常的时候必须要了解这两种这个粗无常和细无常都要了解。单单知道个粗无常的话，这个方面对自己修行这个无常呢，它的帮助呢不是会特别大的因为知道了像这样的粗大的无常显现之前我才会死，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什么呢，对这个无常的本意没办法体会。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可以说是什么呢可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还要从细无常，每一个法呢都是一种这个细微无常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抉择之后呢，才对真正的无常的这个它的整体它的整体的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再打个比喻比较好容易理解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来听法这个地方听法的时候呢，我们从家里出发到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说已经到了已经到了。这个方面就是说从整个方面来观察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对应的时候呢对应成粗无常粗大的无常。那我们就是说从家里走到这个地方，每一步每一步都在走，这每一步每一步的走的话，那么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这个一种细微的无常细微的无常，我们可以说这样体会吧。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说到达目的地的时候，这个是个粗大的，但是在这个走到这个经堂的过程当中，每一步的这个过程呢它都是细微，而这个粗大的这个法呢，离不开这个细微的法绝对离不开的，我们不可一步就跨到这个地方来了，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呢，我们要到这个地方必定是一步一步来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法一个法一切万法呢都是无常的，我们都是无常的。当某一个粗大的因缘就显现的时候，这个物体毁坏了这个物体毁坏了，我们说它已经就是无常显现了。但是这个粗大的这个因缘显现之前呢，它的每个过程每个过程都是刹那刹那生灭的。离开了这个刹那刹那生灭呢，绝对没有粗大的这个无常显现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可以说粗无常和细无常呢在这个佛经当中讲了很多。有些地方呢，就是比如说前行当中修无常的时候呢，就粗大的无常方面就讲的比较多一点。那么讲细无常方面比较殊胜的就是弥勒菩萨的大乘庄严经论当中，那么讲这个细无常呢，就是这个有这个几十种理论来抉择这个细微的无常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从它的侧重点不一样吧。所以说首先呢，就是讲这个粗无常比较容易了解的比较容易知道这个方面的话，就讲这个粗无常呢，就是有五个方面从五个科判呢进行抉择的。那么就是说这个五个科判呢，第一个呢就是应该思维或者了解呢，像这样的这个存活，现在我们正在存活吧，我们还没死，现在存活呢不能够就是遏制死亡并且呢不能够就是坚信这个存活，像这样的存活它是不可靠的它是不可靠的。而且现在我们正在活着的时候呢，它并不能遏制死亡的到来所以说我们首先呢就了解这个意思这个科判呢可以说有分了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是这个证明这个证明就或者是其他地方所讲的真实这个真实意。第二个是破执妄执呢，就是说破除这个就是这个常存活想而不畏惧死亡的，像这样有两个科判呢觉得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意义。第一个呢它的真实意呢或者证明呢，那么就是说是为死故而生，随他心本性，现见是为死，非是为存活。那么就是为死故而生呢，那么每一个众生呢，那么都是他就是说这个生下来他的目的是什么？生下来的目的呢，就是为死故就是为了死亡。 为了就是为了死亡才生下来的。而且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生下来之后呢，那么就是随他心本性。这个他是什么？他就是死亡啊，就是死亡。随着这个死亡，或者随着这个老死，像这样的随着这个老死而行的本性就是这样的。我们可以说观察就是这样，我们稍微观察就可以知道这个道理。我们生下来之后呢，那么是不是我们就是不断的变衰老呢？是不是就为了是不是在正在朝着死亡的方向正在进行救赎这个什么奔驰呢？肯定是这样的。所以说随他心本性。现见思维是，如果还有人对像这样的一种个道理有怀疑的话，我们可以是通限量的啊，有道理进行抉择。现见思维是每一个人啊，可以说是生下来和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它的终点是什么？它的终点就是死亡。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话，现见这一切众生都是为了死亡而生存的，非是为存活。所以说并不是为了存活在世间上而生下来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了解它的意思啊，了解它的意义呢，那么实际上根本就是这个不可靠的啊，根本不可靠的。好，所以方面它这个方面就是什么呢？不可靠的时候知道之后，还是它的本意不能离开，就是还是应该好好的修行，好好的积累善法。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才从它的这个词句上进行讲解的时候呢，那么就说为死故而生啊，为死故而生呢，那么实际上有些人就是很多世界上的人认为呢，并不是为了死亡而生的。因为很多这个世界上的人呢，就是往往就是会回避这个死亡的这个问题啊，会回避，他就认为在这个生存的世界上呢，就是为了享受啊，为了就是说这个获得名声呐、为了这个种种的安乐等等，所以说呢，这个方面他认为呢，并不是为了死亡而生的。但是呢，圣天菩萨通过他如个的智慧啊，观察抉择好之后呢，啊，对我们宣讲，并不是为了就是说这个生存的世界上享受的，就是为了死亡而生下来的，为了死亡。因为我们就是说我们做一个事情它的目的是什么，它最终目的是什么，它的这个宗旨的到什么地方，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它的这个就为了什么的目的啊，比如我们现在要出发到色达县去，所以说我们说为了到色达县我们现在出发了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很明显的啊，并不是说为了到洛洛乡我们现在出发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是什么呢，像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说它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方面就是说明了之后呢，这个宋词的意思就比较好容易理解。那么实际上每一个众生他生下来是为了什么，就为了最后的死亡啊，就是为了最后的死亡。因为一切众生到终点必定会死亡，都是要死亡的，死亡就是一切众生的这个每一个众生的一生当中的这个终结处，它是它的最终目的地啊。所以说呢，我们说他生下来的目的啊，就是为了死亡啊，就是现在比如说前面打的比喻，我们现在从这个佛学院出发啊，出发是为了什么？到四大县办事情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这个事情这个我们了解之后呢，就知道每一个人生下来就是为了死亡而生的，所以他心本性，那么就是在生下来之后呢，那么都是跟随就是这个老和这个死的，像这样的一种本性而行的这个属性啊，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不可改变的这个本性吧。哦，所以说在这个就是大书当中呢，在这针对这两句话呢，就是有一个比喻吧，啊，一个比喻就骆驼的比喻啊，骆驼比喻，那么就像好像这个什么骆驼，他就说这个跟随这个商族，就说是出去做买卖的骆驼，那么在外面很长时间之后呢，那么这个什么时候啊，就是这个商族想要回家的时候呢，这个骆驼呢就是没有自由啊，没有自由，必须呢就跟着这个商族呢就是回到家里去，他自己呢没有自由的。所有这个比喻什么呢？啊，比喻每个众生啊，一旦就说这个什么呢，就生下来之后呢。他是自己是没有自由的啊，不，并不是说我想活多长时间就活多长时间，我不想老，我不想死。像这样的话，每一个众生的想法，但是想法归想法，但实际上实际的这个什么实际的情况呢，就是说必须要跟随老死而转啊，必须要跟随老死而转的。所以说自己没有任何的这个自由，就是因为没有任何的自由，现在呢，我们必须要修持这个善法了，必须要修持善法。我们没有任何自由，如果有自由的话，好了，我现在可以就是这个就是无量劫，我永远不死，有这个自由不用修善法。哎，不用修善法，不用修的修到对治性，但是就是因为无有自由的缘故呢，必须跟随老死而转的缘故呢，所以现在我必须要修持死亡时候有用的这个正法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它的比喻和意义呢，可以说就是一联系起来的时候啊，比较容易理解了啊，这意义比较理解。先见思维是非是为存活，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先见一些众生呢，是为了死亡啊，为了死亡而生下来，并不是为了存活在世间上。那么就是为了这个存活在世间上，那么就享受很多很多的这个这个欲妙，或者享受很多这个快乐而这个生下来的。所以说这方面可以说先见一些众生生下来之后，他的最终的目的呢，最终的这个目的地呢，或者最终的结局呢，都是死亡。所以从这方面呢，就是非常就是这个殊胜吧，讲得非常殊胜的。他这个方面又是一个比喻呢，后两句还有一个比喻呢，那么就是个刺客的比喻啊，刺客的比喻。那么就是说一个刺客他去就是这个，或者他为了自己的这个利益，或者受他人所雇，他自己呢去刺杀别人。那么刺杀别人最后呢，就是他就是到了别人家里的时候，没有把别人杀死， 反而呢就是自己被别人杀死了啊，反而自己被别人杀死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可以说是他的每一步啊，他的每一个动作，可以说从出发一直到他死亡的，像这样的一种个什么，像这样的一种过程呢，本身他自己的想法是什么？他自己的想法每一步每一步呢，都是在做杀别人的加刑。但实际上呢，他这个每一步呢，就是这个从后果来看啊，从后果来看呢，他的每一步呢都是这个自杀的行为啊，全部都是搞自杀的，像这样一种行为。所以像这样呢，我们可以观察，就是这样的，每一个众生生下来，从生下来一直到死之间，啊，没按照众生的想法啊，按照众生的想法来说的话，他是肯定啊，就是不想死的啊，肯定是为了存活在世间上，那么享受各种的运妙，就好像这个刺客呢，想要把别人杀死之后呢，拿到一笔啊，就是这个啊，就是什么，就是报酬，然后用这个报酬呢去再去这个享乐，他本来想法是这样的。啊，这但是呢，他被别人杀死了。这个方面我可以知道呢，实际上呢，每一个众生想是想啊，就是说啊，就是这从生下来一直到这个什么的存活期间呢，好好享受。但是呢，我们可以知道，因为他最终死亡的缘故，所以说呢，他从生下来一直到死亡之间的每一个刹那的这个一切的行为呢，都是自死啊，全部都是自杀啊，就好像刺客一样。他刺客自己被杀死了，从这个结果一推的时候呢，实际上他自己每一步都在搞自杀。所以说像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呢，啊，从这个比喻意义对照的时候呢，啊，就可以破除像这样的一些人认为啊，生下来啊，就是生下来的目的是为了存活在世间享受的，像这样的那个邪执。所以说，既然破除了这个邪执之后呢，我们应该升起一种正见，升起什么样正见呢？啊，现在我们是没有自在的。而且呢，现在我们就说这个什么啊，现见的话就是这个为了死亡而生存的，哦，为了死亡而这个存啊，这个生下来的，所以说呢，就不应该啊，就是在这个短暂的生存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那么就是搞一些世间法，或者就是追求一些这个现实的利益，或者就随顺自己的烦恼行。所以说呢，就了解了这个道理之后呢，啊，必须要利利的对峙啊，必须要利利的对峙啊，所以说对峙什么？对峙种种的烦恼。啊，对着自己的种种邪行啊，对着像这样的这个什么，就是种种这个不畏死的这种像这样的这个六字，所以像这样的有这样的这个意义在里面，隐藏在这里面的，所以说我们有时必须要把它意义和它比喻真正对照起来的时候呢，哦，才对圣贤菩萨的这个真实的意义在讲什么，啊，才可以说把这个颂词它这个意思呢，可以说大家可以了解，否则的话就不知道这个什么。讲的是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月正菩萨肯定知道圣贤菩萨的秘密的，所以说通过比喻意义对照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这个书生的意义就在这个里面。哦，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证明。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讲啊，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从破方面讲嘛，破这个长存活想呢，然后就不畏惧死亡。那么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汝见去时短，未来时间长，汝时等不等啊，显同不呼唤。那么这个地方有些人就会这个想的，他们就是说，虽然就是每个人都会死亡啊，都会死亡，这个方面是没办法，就是这个啊，没办法可以阻挡的啊，这个方面是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是呢，就是说。因为现在的这个人寿呢，就是受记佛陀的受记的时间可以说是，就是说这个可以说观察现在人寿的时间呢，可以说这个以前来讲是不是圣天菩萨那个时候是100岁，现在可能没有这么长时间了，现在可以说大概75岁左右吧。所以像这样的话，不管怎么样呢，他就是说现在尤其是一些年轻人吧，他就认为呢。我过去的时间呢就是很短，那，过去的时间就是仅仅活去的仅仅用了20-30年，未来呢按照100岁来讲还有80年的时间可以活，如果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未来的时间还很长，所以在这个能够存活的这段时间当中呢，我是不需要畏惧死亡的啊，不需要畏惧死亡。这个方面呢，这种执着呢就是很多众生的最容易犯的毛病啊，很多修行者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认为自己还有很长时间可以活啊，但是呢，你问他到底有什么理由能够决定你还可以活呢？啊，就是举不出来道理，任何理由都没有。有些人，有些道友，我们谈的时候呢，他说我绝对不会死的，那，啊，他就是首先他就是立宗绝对不会死。我为什么不会死呢？你明天看嘛，他就说他明天看，他明天你看我肯定不会死。我说你这个不是理由嘛，那根本就不是理由，你不死的理由你根本举不出来，为什么不会死？所以他就说只有说明天看，他就说通过限量，但是明天的事情谁看得到呢？下差的事情都看不到，就是明天的事情可以看得到，上面好像是一种理由，但实际上不是。但实际上这种想法呢，也代表了就是相当一部分人的想法啊，就相当一部分，因为昨天我没死啊，今天我可以推迟，今天我不会死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什么呢？虽然过去的是很多时间，但是未来的时间呢，应该还会很长的，因为他见到很多人呢，都是70-80岁的时候死的，所以说呢，或者就是80-90岁的时候，他认为呢，自己隐隐约约认为自己还是。可以活这么长时间，所以还有几十年的时光。既然还有几十年的时光呢，那为什么我要着急修法呢？啊，他就会这个拖延修法的这个像这样的时间。 这方面呢，就是破除这个像这种鞋子啊，破除现场鞋子。所以说这个方讲的时候呢，如今去世短，未来时间你见到了什么啊？你过去的时间很短，未来的时间很长啊，所以说你不需要未卜死亡。或者呢，如是等不等啊？你思或者你思维呢，就是等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已经过去了一半的时间，比如说五十岁的人，关到一百岁来讲啊，假使说有一百岁，那么就说什么呢？啊，你活了五十岁的。或者后未来还有五十岁，这个就是说已经过去的时间还是和还没有享受的时间，这是相等的啊、如是等啊，就是这样的。如是不等是什么呢？如是不等的话，就是说过去的时间很短啊、未来的时间很长，这就过去的和未来的时间呢是不相等啊、没有平等。或者就是说，虽然过去的时间比较长，比如说大就是讲义当中讲到、有些老年人他过去了七十年了，他认为还有三十年，既然还有三十年的话，他就认为时间还有很长。所以他就是说这个等不等这个不等方面呢，就是两种方面可以解释。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三种意义，如是等不等这方面三种意义。所以说你想这个时间未来的时间和过去的时间是相等或者不相等呢，这方面呢就是这个什么呢这个不你自己如果认为的话，这个如是等不等的话，你如果认为这个等或者不相等，通过这个理由来不畏惧死亡啊，不畏惧死亡的话，显同不互换。那么这个方面这个圣贤菩萨就是说呢，显而易见呢，也就是说这个同步互换。那么同步互换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就和这个什么，你自己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部位的地方，到了一个非常部位的地方之后呢，你自己还是就是说这个对别人说呢，你根本一点都不畏惧，而且呢还都在高声的大喊，我又不害怕，我一点都不这个恐惧。或者在这个假超级大师的讲义当中讲，他这个还假装唱歌，像这样的话就掩饰自己，或者就显出自己一点都不害怕。实际上这个方面是一种就是说这个非常颠倒的一种执着，已经到了一个非常恐怖的地方。比如说就是贾超级大师讲义当中他讲，比如说你已经深陷到这个就是很多强盗的这个丛林当中了，被他们包围了，你在他们就说在这个人群当中，你说我一点都不害怕，而且还假装唱歌的话，那肯定没有一点意义嘛。你可以说别人看起来就是很愚痴的一种很愚痴一种行为。这个时候你不应该就说这个什么，这个时候你不应该说你不害怕，你应该就是说你想怎么去这个脱离这个这个像这样的个部位的这种什么部位的这种环境的方便一个思维，而不应该说我不害怕，从这个呢就是想要这个掩饰或者想要这个什么，就是这个从这个部位当中解脱呢，根本就是一种愚痴的行为。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想通部分。所以说像这样的讲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和就是从这个讲义当中的这个比喻和这个和这个什么就不是讲义当中的比喻，从这个宋词当中的比喻和这个宋词的意义对照的时候如何去理解呢？因为前面讲的有三句，三句讲到了如今去世短，未来时间长等等，像这样的意思怎么样和这个显通不互换去这个对应呢？我才理解这个意思呢。也就是说呢，现在我们就处在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存活的阶段，存活的阶段，不管你去的时间短也好，或者未来时间还很长也好，你这样这个认为呢？那么你认为不害怕，你说这个我不会死不会死亡，实际上呢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这都是非常非常恐怖之处，都是很恐怖之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第一个宋词也讲到了，外面有委员，内面有委员，所以说你在什么时候死呢，就根本没办法决定的。在整个过程不管是去的时间也好，或者是未来的时间也好，这个整个环境呢都是一种部位之环境都是部位的环境。你在这么部位的环境当中，你还说我不害怕死我不需要修持这个什么对治死亡的方便，这方面是不是一种很愚痴的想法这方面就是很明显确确实实就是很愚痴的想法。就像你在这个强盗的这个人群当中呢，你说你不害怕一样，还假装唱歌一样，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一种愚痴的一种做法。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戒定菩萨的意思就是这样的我们虽然就是有很多很多相似的理由认为我肯定还会活很长时间，但是呢这个方面就是前面讲过，没有任何的这个什么真实的理由是找不到，只是很多这个相似的理由而已，相似的理由是经不起观察的。所以说在这样一种这个危险的环境当中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就应该就是说现在就好好思维怎么样去对峙这些强盗怎么样去就是说这个对峙这个始祖的来临这个时候怎么对峙呢实际上在这个什么就是宋词当中没讲怎么对峙，实际上它的意义就是很明显的，就是修正法除了修正法之外没有其他的方便在前天当中讲到了，你再漂亮或者你再多钱你再是个什么高位的国王，这一切在死亡的时候根本没有用的全部都没有用，这一切全部要留在时间上，你一个人就是赤身裸体的，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像这样的话就是前往后世 就好像这个什么前言当中讲的，树叶当中抽出一根毛一样，干干净净的，什么都带不走啊，就是这个，就是像这样一个体型的。所以说呢，那个时候呢带走的是什么？只有叶啊，只有叶随身。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现在的话，现在就应该准备，到底我死亡的时候呢，是带二叶吗？还是带三叶呢？带二叶有什么样的利益呢？带二叶没有任何利益。带恶业的只能使自己堕入恶趣，使人自己受很多痛苦，所以说这个方面不是我们所考虑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什么考虑的这个对象呢，我们只能 考虑呢带一些善业。而带善业是带什么善业呢？不能够带一个随福德分的善业，必须要带这个随解脱分的善业啊，必要发菩提心啊，必要修菩提心，必要修空性，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出世间的这个善业呢，才能够帮助自己解脱。所以说呢，这个了解这个意识之后呢，他要突出的意思就是这个啊，他所突出的意思就是这个。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宋词当中的这个比喻和意义结合的这个方便。然后呢，还有这个讲义当中有一个比喻呢，啊，就是说这个是一群婆罗门啊，婆罗门的童子啊，他们这出外游玩的时候呢，啊，借宿一个村庄，但是在晚上的时候呢，他们就是不懂规矩啊，到处就是这个啊，闹了很多大便。然后大便呢，早上的时候呢，大部分的童子全部跑掉了啊，全部跑掉了。啊，有几个没有来得及跑掉了，就被抓住了。抓住之后呢，那么巡夜的人告诉他们呢，现在呢就是村长还没起床，村长呢现在还没有发现你们的时候呢，你们可以把它清除了。如果清除之后呢，那么现在的话就可以清除之后呢就不会受惩罚。像这样的话，就剩下的这个婆罗门子呢，他就仅仅是就是把自己所拿的这些大便呢清除了，对别人所拿的其他人跑掉的一些那部分人所拿的大便他就不管啊，他就认为很臭啊，他不去打扫。他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执着，他捂着鼻子不愿意打扫。那么实际上这个故事公案就是这样的，或者说这个比喻就这样的，说明了什么道理呢？所说明的道理就是说是什么呢？执着自己的大便清净啊，执着就别人的大便不清净，不愿意打扫，这方面是一种颠倒的执着。为什么是颠倒的执着呢？世界上的人共称是什么呢？世界上的人共称一切大便都是不清净的，全部都是不清净的。所以说呢，你认为自己拉的大便清净啊，打扫了，别人拉的大便不清净不打扫，啊，这方面就是一种什么？这个方面就是一种妄执。同样的道理呢是什么呢？就是说过去的时间也好啊，就是已经过去的时间也好，未来还没有就是过去的时间存活的时间也好，这一切是什么呢？这一切的本性都是应该不为的，就前面所讲的一样，并不能分析啊，未来时间很长啊，或者像他自己认为不死啊等等，像这样的一种执着呢，就是不应理的啊，不应理的。就像前面所讲的，比如所有的大便的体型都是这个啊肮脏的，都是不清净的，你不能认为一个清净一个不清净。所以同样的道理呢，你不能认为是什么呢？你不能认为就是这个过去的时间和未来的时间这样做比较之后呢，啊，你不害怕啊，你认为这个有一部分啊，就是未来时间很寒冷，我不畏惧，不畏惧死亡，这方面是不对的啊，这方面不对。或者呢，还有一种解释的方法是什么呢？认为啊，就是认为自己已经打扫了自己这一部分啊，所以说呢，就是其他部分虽然没打扫，但是呢，就是村长不会就是这个惩罚自己吧，有这样一种想法，实际上就是也是不应该的啊，也是不对的。肯定村长就是看到这个很多就是大便没打扫，而且你又被抓住了，肯定就是惩罚你的，绝对是惩罚你。所以说同样的道理呢，同样的比喻呢，就是说这个未来的时间呢，啊，未来的时间你认为还有很长的，你不需要畏怖，你不需要对峙，你认为不会受惩罚。啊，这一切就是一种妄执，绝对就是说到死的时候呢，绝对施主会惩罚你的，啊，像这样的这个自己所造的恶业呢，绝对会使你堕入恶趣的。所以像这样呢，你认为就是说这个啊，我自己就是说这个啊，就不会死吧，不会不吧。所以像这样的，我混的时间会很长吧，不需要现在修法吧，等等，像这样的一些妄执呢，全部都是啊，就是非理作用，全部都是这个不应理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比一个意义呢，就是这个对应出来了。所以说呢，就是要害怕是什么呢？以后呢，施主到来的时候对自己的惩罚。就害怕这个惩罚呢，说现在应该做对峙。就像如果是个聪明的婆罗门子的话，他当时就应该抓紧时间呢，把所有的大便全部打扫干净。所有的大便打扫干净了，有了个对峙的方法之后呢，村长一起来一看很干净，那么肯定不会惩罚你了。所以说同样的道理呢，现在我们修法的时候，现在我们还有时间啊，现在我们还没有死嘛，还有时间，还在存活的时候呢，就应该好好的修持这个对峙施主的方法。啊，修治好之后呢，啊，施主也到了，根本不用畏惧的，啊，没有什么畏惧，你买就买，什么时候买我都不怕，是吗？因为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相信当中已经有对治法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没有恐惧，而且有的时候很安乐、很欢喜的面对死亡的。所以像这样呢，就全部来自于就是说认识到无常的体性，修持了无常法，这一切的这个功德而产生的。哦，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他这个比喻意义就是如此应该了解。